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念佛是心，持戒是身，啊，身心俱舍，法门念佛。如果不持戒，你身它不会清净，你身不清净，会导致心不清净。不念佛不能摄心，因为心不摄，身就会犯意。这些念佛持戒，因为它属于体禅，也是诸佛属体禅，所有的走师都会提倡，所以念佛持戒，是非常妙好。一个是修慧，一个修佛，福慧双修。持戒是善根增长的啊，所以这个啊，念五戒、八戒、250戒。那么受三规的时候有3条戒：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书籍；皈依僧，不皈依外道显状。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就不能跟那个邪门外道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他这个三规都不知道，所以呢，常常去皈依那些邪门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书籍，那我们随便的就抛弃皈依法轮功啊那些书籍，还有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书都尽量少看。皈依僧、皈依出家，不能皈依在家人。比如说在家就能称为师兄师弟啊，不能为称为叫师姐师妹，不可以啊，叫师兄。他说这个皈依三宝于金刚弟子，大家都是佛陀的金刚护法啊。那么所有的戒律都是护持三规的，三规是所有学佛的最基本，也是最究竟。因为过去一个法师说嘛，说啊，你学什么法门呢？然后下去求法，那你以前修过什么法呢？我就修过了三规，别的法门没修。法师说，啊，三规是佛法里面最高的法门，没有哪个法门才超过了三规。至于三规这个法，三规这个法是，所有戒律和善法都是维护我们的三规体啊。比如说，你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在世间做一切善法。亲近三宝啊，念经念咒，在家里做早晚课，都为了巩固你的三规体。所以三规是根本，吃住三规就像头就没有了，没有体了，没有体也就虚妄。就像那个，就像你到那个田里面呢，非常肥料非常够，比较准，但是里面没有种子，你不管是怎么还草都不会长出芽来，因为它没有种子在里面。三宝皈依三宝，这个三宝的话面是种子。那说你初做善法，就护持这个种子，它就会发芽结果。如果假设没有种子在里面，把肥料往里倒，把钱往里搬，然后财产往里搬，你又劳心又劳力，结果呢，它没芽。为什么？因为没有三规，没有三规就没有根本，没有种子，没有种子怎么发芽呢？这以三规为体，这以持菩萨戒、持五戒、持比丘戒，那就在深山老里修行，就能苦恨，那就把手肉手指一块的肉割下来供养。但是你没有三规，这些都白做了，是吧？如果有三规体，那时候就可以发芽。所以所做善法，解脱功不坦庄啊，都会有妙运。所以呢，三规为根本。所以小孩子7岁以后就应该找一个师傅来皈依三宝。那么生活中所做的善法，可以使他的三规一体啊慢慢发芽啊，不然的话芽不能生，没有芽子啊怎么生呢？所以希望呢，每个弟子啊对三规体啊要增加，要慎重，要爱护。所有的戒律都是为了护持三宝，不然持戒就没有意义了。不是要你持戒，持戒的目的要护理三规体，是怕你这个三规在某种情况下丢失了，所以通过三规的力量可以回归，找到你自己本来的东西。那么三规都没有的话，持戒就没有用啊。所以持戒是为了三规而持戒的。所以有五戒、八戒、250戒。所以五戒就是不杀盗淫妄酒，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妄语，5条戒。然后说每个人都应该是持五戒是做人之本，每个家里面都要有一个持五戒的人。我要去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那么说这个不杀生，第五戒来讲，不杀生是指不杀人啊，发愿不要杀人。那说叫正戒啊，七戒就是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叫中品戒。下品戒就是杀动物，把动物杀死了，可以地合掌地头都可以忏悔的，只要你内心中把真实心都能忏悔。但是杀人就不行了，人杀死了，他就是重戒。他说这个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他说这七天之间有一个谎，有一种缓冲，在过程之中他可能会放下对你的仇恨，所以这个戒呢，在七天以后啊，他可以通过一些忏悔可以回复。就像人把脚把手砍掉了，可以接个假肢，但是毕竟生命还在，就怕的就是七天之内死掉了，那就头就砍了。所以杀生对于杀人来讲，持有五持五戒的人呢，是对于不杀人来讲啊，不偷盗，不偷人家的东西，就是说盗窃，盗窃一般是一件褂子，就偷了人家一件褂子，就等于砍了头，过去四两金子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按照法律上来讲呢，就是说十万块钱或者是一万块钱，就把它盗窃，杀盗窃。他说道戒，他说道戒也有中，也有轻，也有重啊。重戒啊，按照我们国家法律上来预算的，就是国家的法律是砍头戒，那你就放到砍头戒。第一个学佛的人，他说道，你一定是不光明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自己有一些道的戒，应该通过忏悔。他说轻戒可以低头忏悔啊，重戒要通过很大的力量来忏悔的。三道，淫就哪有不正当的关系？你想没有关系，无间里面讲你可以想，你怎么想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能够亲自去做啊，你的身口不能去做，身业跟口业不能去做啊，你心里的想啊，见到宇宙的念头没有关系，不像菩萨戒，菩萨戒它是以念头为准的。而无戒呢，是以行为为标准的，只要你行为不做，都不会犯戒的啊。他说这个，他说你他有中品戒，就是摸到他的手也犯戒啊。就是说中品戒的话，就是说看到女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你要把她救起来，结果救了一半的时候都没有动念头，看一看女的很漂亮，一动念头就手爱到她的手指就犯戒。也是中品戒，他说这个呢，低头忏悔就可以了，或者开玩笑的，就是说这个都是下品戒，就是没有动念头，但是有这个动作，或者说，看到男的女的，啪他一下，不可以的，就是说男的女的呢，就是有的女生跑到比丘那边去，就是爱师傅啊，掏一下，就是动了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是侵略一下。就是他的哎，师傅打了一下肩膀，这也是犯戒的行为啊，不可以这样。就句式不要随便的扑出这样的这个肩膀。如果的念头对男主的念头，然后拍他的肩膀，只要爱他的这个肉就犯戒，但是中品戒啊。就是说你的念头只要不动他不爱他，手指没有碰上没关系，只要一碰上爱上去就是啊，你就戒罪了。如果产生了行为就敏捷啊，如果不产生行为轻捷，如果你要是这个就叫轻捷，轻捷忏悔一下，心里面不好意思忏悔一下就可以了，但这个对持戒比较严的人的话，他是非常谨慎这件事情的。你弯鱼骗人说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对方信了，就敏重戒，就说啊我是佛菩萨，然后对方也信了，这就是自害害人，让别人家进入我宫，那就是说就犯了重戒。因为这别人不信，就说我想我是佛菩萨，那着我如我一样，然后你要别人家信，别人家就是不信，那说犯中品戒。中品戒就是说你自己开玩笑的，哎我是佛菩萨是开玩笑的啊，就有起舍之心，就自己都不相信。假如说在某种情况下呢，会获得一种荣耀和利益，所以你骗别人家，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佛菩萨。他说别人家也不信你，但是想利用这种手段得到自己的荣誉和利益，他说这也是犯轻品戒， 清明节是低头罪，低头罪就低下头，你罪就没有了。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欺骗别人，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叫做不诉说，就是不打妄语，啊，不打妄语。还有做生意，他也是轻，比较轻的戒。那现在就说我做生意，我买鞋子，那鞋子是十块钱买的，我说这是二十块钱买的，我卖给你21块钱，我只赚1块钱。其实能赚了11块钱，你说你是赚了1块钱，让别人家还以为是真的，这个就是骗人，哦，这个也叫妄语。但是这个妄语的罪很轻，很轻很轻。要低头上，我在公共场所为了赚钱，我不择手段。但是这种方法，既然你买了的意思，卖了的意思没有害别人，的意思好了。那说既然是打妄语，但是你对别人家没有多大的伤害。对自己没有多大伤害，你只是说的其实获得某一种利益，那这种利益呢，也是轻贱，也是轻贱啊。那么说犯贱就犯贱，犯怨贱，还有一个叫信贱。如果我不受戒，我可以犯了吧？不可以。你不受戒，但是你做了这种恶因叫信贱，一种叫信贱，一种叫怨贱。如果你持五戒叫怨贱，如果你要是不受戒然后犯戒叫信贱。就是不管你做不做，你都这样，你做了坏事，他都是见你犯过之类啊。所以呢，叫不疏所不骗人见啊，不邪淫见啊，杀盗淫妄啊，妄语淫九戒，九戒叫遮戒啊，遮戒。然后这个遮戒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喝酒。就是九戒在家里面陪客人呢，你像五戒你还没有受戒就准备去喝酒了，那就不可以受戒了。因为是五戒嘛，你只能受四戒而不能受五戒。你准备喝酒了，就是说在我现在来讲我可以持五戒，但是我不敢说我将来完全的做得到。就是比例来讲跟人家开玩笑，或者说朋友转书某一天儿子结婚非要有这么一个一次。你不以为这一次要喝酒的话我不受五戒啊。所以呢在某种情况以饮料代酒啊，或者说用酒用嘴巴试一下，或者是拿着酒杯，可能有这样的现状。那这样的现状呢，就是因为九戒它属于是遮戒，我前面的四戒才是正戒。他说这是叫五戒。他说再加上一条戒，就是不诽谤失中过戒，就是说全六条戒叫六中二十八七。六种二十八轻，六种是菩萨六种戒。那说无戒呢，就是无条戒，就没有说十种过戒。所以无戒是世间做人之本。那说这个无戒是做人的，他没有讲你要是成佛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是做人。所以无戒呢，它是没有戒体，犯了就没有了。就是因为病人只有一生，犯了就没有了。就是说破掉了，可以忏悔，可以回复啊，忏悔回复，真的。但是这个不像菩萨戒，它是不存在犯，它存在破，就破掉，它是破掉可以透过忏悔可以回复。所以这个无量戒呢，那说这个无戒呢，按照过去古代来讲的话，无戒它叫净行受受无戒，所以是菩萨戒的人叫菩萨无戒。而菩萨无戒就是净行，也应该是净未来际受戒，因为是法性戒。那说净持一生来受这个戒，就是说这个一生来受戒的话，按照过去是半月半月受，就是一半个月来受一次，半个月来受一次，就是初一来受一次，十五再来受一次，每个初一十五都来受，就上半个月受一次，下半个月再受一次，就不停受不停的受，叫重戒，就是重复的受戒。过去到寺庙里面，像小城里面就有这样现象。小城里面像这个马来西亚那边很多居士啊，半个月就到庙里受一次戒。他不像我们去烧香啊，这个烧纸啊，他们要的拜佛啊，他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到寺庙里去，就等着出家给他受戒，受了戒就等于他拜了佛，做了这个发了愿，给你起了党回了相这样的意义。因为小乘戒很重视，在家就是无戒，出家就是比丘戒，所以所有居士的话都是半月来受戒的，出家的半个月给他受一次戒。他的受戒不像我们受戒好麻烦的， 他们的受戒就是坐在一个沙发，坐在一个石头上就可以给你受戒，就是随便你碰到他以后呢，就坐在一个树底下就给你受戒，就这么简单。就是随时碰到稍微师傅过受一下戒，他马上给他受戒，不长时间不知道就可以讲了。不像我们坐大人面前搞幡啦、盖啦、传幡啦，跪在面前搞种种仪式，还要花钱，还要买这个发这个戒定本，没有的，没有的，没有这个什么戒定本，这些都不存在的。就是这些见到师傅，让师傅跟我，我今天半夜来受戒，就像我们说八关斋戒是一样的。然后呢，受一下戒，半个月回来，半个月以后呢，再半个月过来呢，就相当于跟祈福说了，受一个无戒，就像祈下福一样，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句式的话，就是受戒，不断的受戒，不断的受戒。我们是出家人呢，我们句式到庙的就是烧香，然后烧纸，然后到佛面前、观音菩萨面前拜拜，给我纸保佑我。然后呢，我入菩萨面前拜拜，给我智慧；普贤菩萨拜拜，给我福报；然后这个释迦牟尼面前拜拜，这个给我怎么样的？然后拜拜阿弥陀佛，我求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拜。我说对这个好像对这个戒不是什么，就是说就很迷信，中国的佛教非常迷信，并且呢，这个烧香、高香、低香，在小乘里面到印度去都没有香炉，根本就没有香炉，也没有这个纸烧纸。这个到处这个都没有存在，他们到庙里去就是一种修行持戒听法啊，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到中国以后啊，就比较很多这些迷信的东西。因为无戒本来就是小乘或者人天福报的东西，他肯定跟这个东西。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呢，一受戒就是永恒，就是说啊，我今天受到戒，然后呢，一直到后面，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有五戒。其实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五戒了，知道吧？你受到五戒以后的话，好像一辈子还有戒，拿了发了一个戒给你，我是五戒弟子。他说五戒弟子，事实上还有五戒吗？你五戒早就放掉了，师父你们九个多已经放得光光的了，没有了。好像自己还有戒，就是一个戒定在那个地方，叫名字为戒，对吧？好像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完全了。那我说这个在中国来讲，那是进行受，我不予改一下，叫近未来即无戒。近未来即无戒是菩萨戒了。那进行受无戒是什么戒呢？它也不是菩萨戒，你说也不是无戒，就是无戒的是半月给你受。我是菩萨戒是近未来戒，那你进行受是什么戒呢？是吧？像我们比丘戒叫进行受戒，是不是？我们上堂有九个师父，有十个师父给我做证明，我今天得了比丘戒，是吧？那你五戒有没有戒体呢？所以呢，就是说对于近未来戒，其实说受五戒就是菩萨五戒，近未来戒我愿意生生世世具足五戒，而这个五戒就是菩萨，就是佛的这个五德啊，就是长寿德、近未来长寿德、圆满这个报身德，第三个相貌庄严，就是三十二相八道庄严德。那后面呢，就是如来眷属的，有无量的眷属，还有呢智慧辩才德啊，无量的智慧，这是佛陀自身本来具备的这个五戒。所以五戒是什么？一切诸佛的本。所以呢，我们五戒把它分开来，一条戒可以分五十个小戒。那么说250戒，我们出家叫250条戒。那这250条戒不可能离开五戒，而五戒就是身口意，身3条戒，口业4条戒，意业是3条戒，叫十善法。而十善法里面口业有4法，就是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这个叫不妄语戒。贪嗔痴是9戒，而口业就是不绮语、不恶口、不妄语、不两舌，叫妄语。还有呢，不杀、不盗、不饮，身业就是身口意，十善业就是5戒。所以呢，所有法都从5戒里开显出来。所以呢，你们的5戒跟我们出家的5戒，我们的5戒是很细的，你们在家的5戒是很粗的。那说菩萨的5戒更细，它也是5戒，也是十善法， 就是说忏悔的时候呢，身口意不善，我应该忏悔，就身口意不善，把身口意转善的话就是无戒啊。所以呢，这个无戒是所有善法的根啊，所以无戒呢是为无大痴、无大本，是佛陀的本，是佛陀的己，佛陀比经过的那个漏啊。所以呢，这个无戒，他说这个无戒有正戒、有轻戒啊，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无戒人人可受，只要你有一点善根，都应该受无戒。你家的孩子就应该受，小孩就应该受无戒。小孩子，但是你不愿意受就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调过来讲，不杀生是一样慈悲心，就是说一个不杀生的人，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杀生呢？一样慈悲心，不是我不杀生，因为我要一样慈悲心。如果你小小的动，在菩萨界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小小的动物，乃至于大便里的气都会爱他了，就是觉得你要慈悲他了，那么说你的爱心就会猛然的增长，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不杀生呢？一样慈悲心啊，不偷盗，不偷盗是一样平等心，就是一样功德心。就是偷盗的人呢是小人，是贫穷的人。那么说一个不偷盗的人呢，他是有功德之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呢，不偷盗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平等心啊，不杀生清净心，不偷盗平等心啊。他说，不邪淫，不邪淫是干什么呢？不邪淫是相貌端严，相貌端严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个一个心地上非常庄严的人，那么说他一定是不邪淫的啊。不但是呢这个，那么说我为什么要不邪淫呢？要培养心地上的庄严，是吧？培养心地上的庄严，花啦很美啦，世界很美啦，然后我心地很美啦，身体很美啦，都是来自于不邪淫所成就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礼节，人的礼节会产生相貌的端严，知道吧？这个花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它有礼节，就是这个树啊什么的呀，那树跟树长在一起的时候，互相都有礼节，知道？它长的时候啊，它都是有吃，你看花长的，它都是让人看到很悦耳，声音听到很悦耳，就是说它是自然界的很多东西的话，对我们的眼耳鼻舌都很湿润的。所以呢，他是因为呢不邪淫啊，连动物，连这个万事万物都会讲礼节，何况人呢？所以人跟人之间也有礼节，所谓的礼节就是不邪淫。那邪淫是呢，眼睛见色，知道规矩，就是说啊，你在眼睛看色，能够了解该看就看，不该看的就不应该看。耳朵该听的就听，不该听就不要听；鼻子该闻的就闻，不该闻的就不要闻。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中间，在接触的时候啊，知离知接，就知道怎么样的知止，也知道什么样的节制自己。你看，眼睛对于色，耳朵对于声音，就是对色身相互触法产生一种强烈的追求，这就无节制了。没有节制就等于没有礼节，我们有礼节就等于是淫啊，淫不是男女在一块睡觉叫淫，是你六根跟六尘产生结交的时候呢，无有礼节，就是没有礼节，失去礼节都是叫淫，对吧？所以我们对人之间有礼节，就是才显得庄严尊重啊。一个没有礼节，他就失恋，然后你跟人接触就会失态。就会失态，给人感觉是吧？是一个人不邪淫戒，跟人家接触绝对不会有失态的状态。所以呢，那不失态就会庄严啊。所以我们为了培养庄严的心，才叫不邪淫。不打妄语，不打妄语讲信用，人跟人之间的信用，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打妄语信用？夫妻之间、父母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还有师徒之间、父子之间，还有你们跟单位上的老板之间、兄弟之间，还有工人之间啊，这个之间，在这个之间在交流的时候，那么说你们都互相很讲信用，就像水互相透明一样。 那这样的呢，这个团体，你的家庭的团体就比较好。说你跟师傅，或者说兄弟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还有单位之间，因为之间讲信任的话，那说这个团体就比较坚固，比较优秀。如果你诽谤我，我诽谤你，你讲骗我，我来骗你啊。孩子骗母亲，母亲骗孩子，父亲骗儿子，儿子骗父亲，然后互相欺骗，工人骗老板，老板骗工人，师傅骗徒弟，徒弟骗师傅，互相骗。他说这个就是不讲信用，互相的呢，我们说分裂，就分裂。所以呢，家不像家，这个单位不像单位，团体不像团体，就变成非常大。所以我们要讲信用，就不应该说失中过为了培养我们的团体，我们要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要珍惜，不管是什么样的缘分，我们要珍惜它这样的不诽谤失中过这个不打妄语他说不饮酒是不执着，就是说对什么事情不执着。比如说这个不执着，就是说这个放下你的执着，就增长智慧了。只要有没有智慧的人都会执着，仅仅执着，只要没有智慧的人都是有执着的人。那什么叫没有智慧呢？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没有智慧啊。就是说什么的意义都跟你连上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跟那个维摩诘这个讲法的时候，天人赏花，那个花掉在那个阿拉汉身上，那舍利弗呢摩诘连用大神通都扫不下去，因为阿拉汉他有执着，所以花掉在身上就连在上面。那很多的天鱼站在那个地方，那个花掉在那个天鱼身上一溜就下去了，然后到头顶就看不见了。所以掉在那菩萨身上呢，也就一溜就下去了，可掉到阿罗汉身上就跟连了上面去，就下不住。好没那阿罗汉一看好没面子，他说那些天鱼都这么厉害，你看花就掉下去，掉到水里，掉到头底下就没有了。他说大阿罗汉他认为这佛陀的大弟子觉得那个花掉不下去，他就暗自用神通啪啪啪扫下去，暗自用神通，结果那个花还掉不下去，掉下去他大神通还是搞不下去，他飞起来还是搞不下去。后来那个维摩诘就是说，你是小乘罗汉，却不知道菩萨的这个境界，就是说你因为你有执着，知道？因为执着就放不下，没有智慧啊，所以智慧非常重要。那说打妄语，执着喝酒的人呢，就是执着的人呢，他就是没有智慧，知道？什么都放不下，什么都放不下，所以呢，没有执着就增长愚痴啊，就没有智慧啊，就远离佛法了，是吧？没有智慧就远离佛法了。听法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不饮酒，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杀生，为了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为什么不偷盗，为了培养我们的功德。为什么不邪淫，不邪淫是为了培养我们这个礼节，就是庄严。为什么不打妄语，是为了培养我们珍惜我们人之间的这个信用。为什么不饮酒是培养我们的智慧，是不是？那么说你自己观点改变过来了，就知道并不是要不杀生盗淫妄酒，而是要培养我们另外的一种功德，这个叫做戒之用，就是叫戒用戒用，就是说戒持这个戒呢，得到的一种妙用，似乎要持戒就最大了也就五戒五戒。那么说特别的用不诽谤失中过戒，就是说是六戒，前面已经讲过了。他说五戒我们应该是这样持的因为这里面还有这个是持五戒的人，持五戒每个人都要持的我们受菩萨戒的前面就是先受五戒，后受菩萨戒。所以呢，三皈的人就应该受五戒。在三皈的时候，我已经就给所有弟子，能受三皈，我同时把你十善也给受了。后面呢有二十八轻，二十八轻叫低头罪。低头罪呢，就是说你可能做到，你可能做不到。整体来说，作为一个菩萨的话，这二十八个行为我们一定要发心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但是你一定要发心，一定要发心。那这个二十八表你做到了，你是个好菩萨，优秀的菩萨。做不到就什么呢？叫张菩萨、臭菩萨、垢菩萨。 就是说你要做不到没有办法，你还是菩萨，但是很臭很脏，是吧？你犯了戒不脏吗？就像大便不很脏吗？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菩萨，你在身上擦大便干嘛呢？就是犯一点戒在身上就擦了一点大便，你犯了一点戒就身上擦了一点大便，所以你把所有戒都犯了，你身上是臭都难闻，是吧？那我们调过来讲的话，会不会闻得到呢？你说能不能闻得到？犯戒的人一定有味道，告诉你，你细细就闻，知道吧？只要你找一下那个犯戒的人身上一定有味道的，知道吧？他一定有臭味的，知道？犯戒越多，身上味道越重；犯戒持戒越止，身上越香，一定是这样的。你看虚云老和尚，他不一年洗一次头，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剪一次指甲，一年剃一次头发，可是他的洗澡水都是那么香，走出来以后别人家闻的时候就是有香味，没有办法，这就是持戒的功德，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真正把二百五十六持的，你身上走过去一身香味，非常的香啊！所以你能够持一份戒，还有一份香，不错，是吧？叫戒定真香嘛？为什么讲戒定真香呢？所以希望自己身上有香味了，多持戒，是吧？你身上就有香味，不要搞一身臭味。好，他说不孝敬父母，这是很重要的啊！第一，不能供养父母施展戒。圣安子，于父说也，佛陀是对父母是最孝道的。佛陀亲自扶钵而行。释迦牟尼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劝他念佛，他是修念佛法门的。啊，维底西啊，这个他们都是念佛修念佛法门。有人讲释迦牟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念佛法门呢？有的啊，那像他们的念佛，和我们现在念佛，它是有一点区别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观音菩萨也是念佛的。他说他的念佛，有的思想念佛，有的观想念佛，有的观相念佛，有的持名念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持名念佛比较多，知道吗？其实释迦牟尼父亲他也是念佛，他是怎么念佛？他并没有见效，但是呢，他是念佛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到，念佛、念法、念身、念持、念见、念舍，就叫六念法，六念一念持的。啊，这样讲，我还是念快一点。这个戒啊，念快一点。佛说也，因为佛陀他对父母都孝道，师父呢，他劝我们要孝。而又闻说了菩萨戒已，你看到没有？而又菩萨受持戒已，就是说前面的六条戒或者四条戒，说了戒以后应该怎么做呀？就是应该怎么样？不能供养父母施展，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说了戒以后，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知道吗？这叫菩萨应当学，菩萨应当学，就是作为菩萨应该学习对父母的孝道。不齐堕落，不齐就是说这个就像人大高就倒下来，就是倒下来，戳到地下去啊。如果你要不忏悔的话，不忏悔就会堕落啊，不清净啊，有浊。他说持戒的人呢，持戒的人，这样你对父母的孝道，那你这个戒就是心法。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道，他就有孝顺父母，不孝顺父母这个戒就出来了，变成有浊。有浊与无浊的关系，就别人来讲，我不杀生，出家不杀生就是自性戒，但是我杀生的时候，哎，不杀生戒就出来了，因为不杀生戒就变成有浊，有了浊以后就变成有为，有了为就有生死，所以这样犯戒就有生死，而你不犯戒，持不杀生戒，那就是心戒啊，明白？所以想犯戒都是变成有浊，有浊就是有作为，有作为就是有相的意思，无浊就是无相的意思，啊，不净有浊。所以对父母的孝道，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一再强调对父母孝。上回已经讲过，淡若饮酒戒第二条，淡若饮酒戒，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啊，又不在又不已受了菩萨戒以后呢，淡若饮酒，啊，淡若饮酒戒，淡若饮酒就是想喝酒，是菩萨失意罪，失意罪。有人讲受过酒气，无非是无手。他说你想什么样的情况下熟过酒气才无非是无熟呢？ 就是你想喝酒的时候用手拿起来拿酒杯啊，一个酒杯，哎呀我好想喝酒啊，就是按照五戒的时候来讲，或者是按小乘戒来讲，我想喝酒，然后呢用手去挨这个酒杯，叫信戒，不是持戒的，叫信戒。信戒就是说你还没有受戒，我心里想喝酒，我心里想喝酒啊，然后呢手没有挨到，没有挨到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一挨上就是就接罪，就接罪，接罪就现在呢接罪，那你五辈子都没有手，五辈子，他说五辈子没有手的这个体啊，按照戒律上面来讲，就是说是你等这个九戒的这种念头啊，就是说杀盗淫妄就是无了戒，他说是你等念头的这个戒都需是先要堕地狱的正报，然后到人间来断手报是鞭报，鞭报就是说你到人间来五辈手那是鞭报，还有正报呢，正报在地狱底下就一亿年，就是或者一万年，一万年一亿年，为什么呢？等念头的话相当于四禅天，四禅天的四啊，五百年，那说五百年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他的一天是人间的多长时间呢？啊，四百年，四百年。那我说用四百年乘一，用四百年，再来是五百年，他一天就是四百年，一天了四百年。那说五百年多长时间？算一下看多少？地狱报，地狱报，就是说在地狱受完了以后出来以后呢，还五百是五首苦报。就是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灯念，小小的念头就有这么准备。你说谁看见了呢？谁看见了？等你一起看见了不就麻烦了，是不是？这个念头就有这么准备，何况呢，是吧？让这个特别愚钝呢，实际在我入五大文经里面，哎呀，那个讲的就是说对愚钝来讲是一种非常，他说有愚人的地方就有地狱，可怕吧，就是只要有愚人的地方就有地狱存在啊，所以愚人听了肯定不开心，现在就是说你会让哪种顿念呢？人家修行让顿念了，一顿念你就到地狱，你就到地狱，你到地狱去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天上啊，在我们头顶上的天啊，五百年，用五百年乘以此世界的四百年，一天是四百年，五百年，五百年多少时间？太可怕了，是吧？这些愚众会让男众堕地狱啊，因为他会贪着，贪着。那有的愚众讲了，又不是我的念头，是吧？是你自己的念头，我又没想诱惑你啊，我没诱惑你，那你为什么要做愚生呢？还不是上辈子喜欢愚人吗？这辈子就做了愚人吗？如果你不动这个念头，你怎么做愚人呢？是吧？还是你的问题，知道吗？就是，也就是说，你身上的过失就是大，没办法。释迦牟尼这样说的：愚众过失好大，何愿依仗当中起顿念？饮酒戒啊，所以愚众呢都要谨慎，没有事在房间里不要动出来跑。所以在寺庙，到寺庙就不要惊叫，啊的叫，知道？哈哈的笑，知道？这都不好。到寺庙是清净的地方，到寺庙里就一定要这过去讲了，一，这能够让我们出家人的手那么长，看到没有？那个衣服那么长，这能够让四个指头出来，是吧？然后笑不露牙，一不露手，一只能够露一点手出来。我说穿的衣服那么少到庙里去，那就麻烦啊。所以越穿的越整齐，人家对你越尊重；你穿的越露，人家就会越笑你，知道吗？不懂啊？等了以后的话，绝对不会这样穿衣服。所以以后到寺庙穿衣服呢，一定要穿的大方整齐，就像尊山庄一样，穿着到寺庙来。穿裙子都没有关系，一定要长裙，就这样，以免被人家动念头。在世间造业的话最不重，在寺庙造业很重。饮酒戒，但若饮酒戒。第三，恶心不障是病苦戒。 又不诚又不疑，受了戒以后，恶心就是说看到人家病苦的时候呢，恶心怕，然后呢不愿意去见他，不愿意见他，这样呢也是失意罪。所以菩萨们受了戒以后，看到人家病苦，不要怕，不要怕脏，而身上可能会，你就随时要准备。我以前我们的老修行，他这个生病了，全身都是大病，然后我出家的时候照顾他，在这个中医院里面，然后他的那时整个床上身上全是大病，然后我就睡在他的房间，睡在一起，就是一晚整个房间都是大病味道，然后给他漏屎，叫他漏大便，漏屎，叫他，所以呢，这有大福报啊。所以你们要思想准备，对吧？假如有居士，或者是家里老人生病了，那说身上有大便的话，你要不要怕脏，不要怕，一定要去照顾他，对吧？不要恶心，如果你要恶心的话，是犯菩萨戒，都是一罪啊。所以呢，我们照顾病人的时候，不能够怕身上脏，一定不能怕啊。有一天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谁能知道谁会什么样？你有一天啊，三年睡在床上，大便窝在床上，是吧？那么说，那你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准备一下。至于说了菩萨戒，他提前就有准备了。以后呢，看到大便就敢捞他，啊，你呢你就不怕。还有这个有其不愚戒，就是看到贫穷的人，你不能说他比我有钱呢，也没有关系的，他比你有钱更好。我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钱。你要这样的想，那说乞丐伸手伸出来要一点钱，家里可能富了，我们就是要人家富。那世界上有没有乞丐，是国家不强之相，知道吗？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乞丐了，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极强。那说有乞丐才会极强，因为世界是多富多富多财的。那说有好人也有坏人，那说有乞丐就有不吃者，为什么要把乞丐灭得干干净净的呢？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乞丐，不一定是人民的福报，可能是你不吉祥的预兆。所以在你身边都没有一个乞丐向你伸手，能说没有成就你布施的机会。所以常常在荷包里面放一点什么啊，一块钱、五毛钱放在荷包里，谁是不吃啊？谁是不吃？如果你是菩萨，你就有心去做；如果你是真正的菩萨，你一定会有心。我只有那些没有心的菩萨，成长的都说：“哎，我没带啊，哎，我没有啊，身上不带一点干戈子，不吃他们，是吧？”就是说，有心的人出门呢，则是放一点干戈子放在车子上面，放在荷包里面，放在包里面，然后随时愿意不吃，给你不吃是给你福报，那一块钱给别人，别人不一定要，也就他要。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像布施很困难的。很困难，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乞丐，虽然他可能是假的也没有关系的，但是也不能给的太多，因为他就是这场事业的人啊，什么事业的人都有，他既然是做乞丐事业赚了钱，那就是他是做乞丐的企业者事业者。你看人家做银鱼银篮都有，是不是？就是说人家做鲫鱼，做鲫鱼都做了，为什么做乞丐不能做呢？是吧？就说这样的人都可以做生意，为什么乞丐就不能做生意呢？所以你看到这乞丐的时候做生意很简单嘛，也很正常嘛，比做那些这个不好业杀猪的好得多啊，是不是？那些卖黄鳝的，那些杀生的这个事业要强得多吧，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些做乞丐的在外头，他有没有他这个业的话，只是说向你讨一点钱而已，比那外面杀猪的人要强多了吧？你这样想一想，也觉得他还是个正业。彼此做坏事也好，所以不吃他一点啊，不能多少随意，就是乞丐。那么说小偷到你家里去，也不能让他困守而归，就是小偷到你家里偷东西，你不能让他困守走着了，你要放一点钱让他偷走啊，就是。所以说你知道他过来，哎，能回来回来，我给一点钱给你，就是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不想你困不而居，我再吃一点钱。说不定那个小偷被感动了以后，哎，我给你炫富，你太好了。那说你看人数菩萨就多花了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多花的，是吧？后来那个人还成就了啊。你看虚人那个人不就多花一个小偷吗？ 是不是？一个小偷去偷东西，他就把他斗化了，后来出家了。你看一个在释迦牟尼后一个小偷，抓到以后，给他打一棒、二棒、三棒，就是说打开悟了，要打开悟了。第五，见世中不能问行见。见到我们这个出家人呢，一定要站在一边问行，让出家人先走，就是说居士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寺庙。看到出家就站在那个地方喝掌问席，请出家在前面走，就这样。不能说出家变牌而走，不可以，就是跟出家不要变牌而走，一定要你走在后面，除非前面有水有险路，你在前面探路是可以的。平时在释迦牟尼后不要踩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身体的影子，除非是特殊的情况下没办法，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踩他的影子。见了比丘你见长者一定要请长者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着，应该这样走啊。他说这个要成，如果在寺庙里面就可以成人礼拜问行，但是在商场就不要礼拜了，在外面千万不要拜，就是说出了寺庙门以后就不能拜了，就问行就可以。完了就是特别是七八十岁的人拜年轻的法师，这样的呢让别人家社会上的讥笑，说这个年纪这么大了拜这么年轻的师傅，他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他说在寺庙的这里就可以拜，在外面就不要拜了，不管是年纪大了年纪小了，就是见了师傅以后问行，心里面有礼拜心就可以了问行。他说恭敬就是礼拜，礼拜不等于是恭敬，就是说你对于师傅的恭敬他就是礼拜。所以呢，如果不恭敬不礼拜不让行的话，犯是一罪，这样。除非这个上楼梯啊，车坐车子啊，你坐在前面啊，保护师傅。或者在重病的时候没有关系，因为师傅来，你躺在床上，师傅来看你，那你可以不要起来的，你不能起来。或者在禅定，人家一排人在打坐，一个师傅过来，但是大家都坐在那儿，你就不要爬起来了，就坐着不动啊。或者说法师在说法。他的说法就是说你不要师父的说法你过来以后看到师父有花心礼拜，不可以在某一种情况下不要问行，不要礼拜。比如讲师父在睡觉，师父在刷牙，师父在上厕所，师父在跟人家讲话你不要干扰他打扰他。有的呢师父在跟人家讲法，然后你花心礼拜，然后给那个师父我顶你啊，行吧？然后师父在给讲法的时候我不会理你的。一般师父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礼拜的话，一般师父不理你的，你以为师父在供着我吗？按照规定来讲的话，等师父跟别人家话讲完了以后，你再去找他礼拜，或者说远远拜之，你就站在远远的地方拜一下，赶快去找，不要干扰师父，特别师父在讲法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扰，那我说师父在讲法不礼拜，这都没有罪的，没有过失，不然的话。平时的时候就这样。第六，见世众毁戒，心生较慢戒。看到世众，看到别人家守的戒守的不好，觉得自己守的很好，然后供告我吗？就是说优婆塞优婆夷，见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毁所受戒，心生较慢因为我比你强呢你不与我了，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不起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供告我慢了，是不是？你会生供告我慢的心，要远远记住特别是老和尚他修行几十年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他的修法他的修行已经进入到心地了，他用心地上的功夫。那心地呢，他一言一骂一喝都是在修道，知道吗？所以呢，他的功夫比人，他长得胖慢的，走路都走不动，可能躺在床上。你不能说你看老和尚不修行了，我在修行了，我以前小的时候就犯了这个过失我老和尚在睡觉，我在底下打坐，然后还不捣蛋，还是说你看老和尚在睡觉，我在打坐，好像自己好了。人家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用了多少功夫，与心地上人家在睡觉在念佛还在修行下功夫，可是我睡觉就是睡觉， 就是说你把你年轻朝气蓬勃的时候有一点力量，然后跟这个老和尚来比，不可以的。至于我们这里老修行，我们这里老和尚们，他都修行几十年了，而你们年轻的人出家修佛，你修行几年了？修行几年？你怎么敢跟这些老菩萨比？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啊？人家念佛修行修了受菩萨戒都说了几十年了，你这不过是刚刚学佛皈依三宝，你就是一点相貌，那至于呢，在这个新时代家里有一点钱而已，是不是？你有什么本事来跟这些老菩萨比呢？所以呢，在这老菩萨可能手脚都断了，在你面前你也不敢轻视，是一定要恭敬，请他站在前面，长者就是说，啊，老居士你在前面，你修行了这么多年，你身上有功德，嗯，我也让你，对吧？你要在前面走，不能瞧不起先辈。社会上讲他真老还幼呢，是不是？我们学佛的人有前有后，就是不像宾楼之法与狮子孙从啊，自食狮子肉，就是说没有次第法，没有这个先后法，就是说人家先受戒，你在后面受戒，你就应该尊重前面的人，所以不要忘前勇，不要忘前勇，什么事情？都要让这个老人在前面这样提啊。第七，这个啊，受八关斋戒，受了菩萨戒就受八关斋戒。我八关斋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淫欲啊、不妄语，这个不饮酒，不做高广大床，不向妄妄投身啊、不这个不非子死。他说两条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不非之时，一个不淫欲。不非之时是对于身来讲的，不淫欲是对于心来讲的。我们无始以来执着于淫欲，就是心就建立在生死上面，淫欲就是生死。我们生死，那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烦恼是来自于身体，因为身体这个五蕴呢靠四大组成，那说靠饮食来营养，所以饮衣妈营养吃的太过剩，你的身体会发胖发泡，然后你的身体会产生种种烦恼。所以我们减食为治病，所以对身体的这个饮食不要过分的追求，那是不要过分的去来保养它，有点淡淡的吃就可以了，尽量的吃素，一日两餐，然后呢保持身体能够它不缺少营养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追求大鱼大肉啊、大酒，然后不容易去适应它，往里面装，就像粪桶一样。那么说，保证它能够不食就可以，能够吃了，能够保证它能修道就可以，不要为这个肉体而这样辛苦一辈子。所以我们吃喝拉撒都为了这个肉体，所以肉体是烦恼之本，我们的这个隐喻是生死之本，知道吗？隐喻是生死之本，身体是烦恼之本。所以呢，我们的饮食和男女这两个定义是我们修行的最大障碍，所以八关斋戒的这两条戒是非常重要啊。那说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一定要有六念法，念佛、念法、念身、念吃、念戒、念守，叫六念。因为六念叫静，叫静。那说这个持戒，那说持戒叫斋，什么叫斋？清净之意，清净之意。那说持斋、持戒是摄身。持斋是摄心，那么说持斋就叫六念，因为只有六念心才会清净，不六念吃瘦没有意思，没有六念了，就是说你吃瘦，社会上牛也吃瘦，他也不能成佛啊，他也不能成佛，他必须要持六念法，念佛就念我们的觉性，念法就是念诸法庄严，或者说诸法空相，念身念和合，你跟万物，你跟万物生清净心，生平等心，生无住心，那个是这个心叫做念身，念出家人，念三宝。那说念吃，念啊、这个啊、念贴就是念护法，我们要念护法加持，外在的护法、内在的护法是三宝，外在的护法是门贴，就是说我们对于天人八部四大天王，外面所有的天人是这个神呢。包括外面所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是你的外护法，他是护持你们的，他是你们的加持的体，一定要把他当护法。内护法就是三宝，就是说啊、师父到寺庙里去护念，所以到寺庙里要保持一个护心的心，在外面呢要一个护身的心，就是在外面要修护身，在寺庙里要护心， 对吧？寺庙里不需要护身的，因为出家他是自然而然的啊，做善的啊，护心啊，在寺庙小心我们的心有过失，在外面是要护身，又有可能会犯过失，身体会犯罪，所以呢，常常把天龙八部能贴当作是你的护法，人家骂你说你家里，你就想他们都是我的护法，是帮助我的人，就是说这样想就可以了。我说叫念贴念吃啊、念贴啊、念贴念戒，念戒一切法成戒身，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前面就讲了要念戒，什么叫戒呢？一切善法成戒身，是故呢念戒要知恩报恩，要念戒。你今天来到人间获得的人生是过着持戒而来的，那说我今天碰到这些朋友都是持戒而来的，那我是我要念戒，要念要感恩。他说还有一个念吃，念不吃要不吃，要无味不吃，要钱财不吃，要法不吃，就是常常的要学会跟人家讲讲法，因为法来不吃于尊生，要无味不吃，常常修威德，要四大威仪具足，常常带着笑容，是吧？啊，给人家感觉到，被人家在你面前有安全感啊，不说恐惧感，给他在任何有危险的地方，只能看到你自己这么淡定啊，给人家有点呢无意的感觉，就是因为菩萨嘛，要有无意，要有无意，无意的提出来，还有财不吃，然后这样的不吃，你获得很大的福报，福报就越来越大，有了福报就有修行的资粮啊。你有戒法，你有修行的善根，有现在的善根加上你的修行资粮，那就非常修行呢，那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像建寺庙需要资粮，没有资粮修不了寺庙的。有了寺庙，但是你没有善根，心中无有佛法，那寺庙造的就是一个地狱，对吧？大家在里面造业，所以呢，有这个寺庙的资粮，加上我们有法的这个传承，所以呢，有法。有助，有人有道，有安身，所以大家在寺庙里面就有安心感、安身感，有安身，有安心。安心是以法，安身是以道场，所以有道场、有法，所以大家这里修行就很方便。所以念吃、念戒、念舍啊。第八，不忘听法戒。那有讲法的地方一定要听。作为一个菩萨的话，听说某一段讲法，一定要过去听讲啊。那说不能听讲怎么办？喝掌恭敬问讯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啊，你在遥远的地方，一百里、一千里的地方，听说师父的讲法，对着我们这边呢，问一下行。师父，我路程遥远，不能去听啊，我今天在此问讯就可以。你在家里问一下行。啊，这样的是现在的空间，你看人家四十里路听法处都要去听，就在九江市啊，九江市到这个地方只有二十公里啊。二十公里正好是四十里路啊，是吧？九家人都是受菩萨戒，都应该过来听法。但是你不能来怎么办呢？问行就可以了啊，问行或者安住在法里面，师父讲法啊、安住般若，你自己安住在般若里面也是一样，或者说心里祈祷也是可以。不能妄替，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啊。不，你要是不起忏悔心。那我说你就有功高我慢心就生出来，就会堕落啊。第九，受愿受五戒，就是说你们到寺庙里面去，到寺庙里面不能够受出家人的戒，居士啊不能够穿，不能穿走衣，不能穿袈裟，不能够带我们的箸，因为这个箸是释迦牟尼给我们的衣钵，这个衣钵呢是我们出家人穿的，你不能，还有包括出家人吃的钵、穿的鞋子都不可以。啊，你到寺庙，师傅啊，给这个鞋子给你穿穿吧。但是一看是出家鞋子，最好不要穿。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穿的鞋，你要穿干嘛？你又不是出家人，出家人的东西不要做啊，出家人的床不要做。到寺庙里去，两个与众在一起，这是个居士，这是出家人。然后呢，你是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的妹妹。然后呢，你是我的哥哥，什么一类的东西？然后坐在我床上不可以。出家人的床是什么？那个就是离世堂，就是我的这个修行的地方，那是非常清净的地方。那说这个出家的床不能够有随便的啊，男众的床不要与愚人在上面去摸啊摸。那这房间也不要出，你身上产的味道太重的时候，这个味道不要带到房间里面出来，就是愚众身上有香味啊，不要带到男众的房间里面出来。 让人闻到这个香，鱼肉靠那个香味，就像那个蜜蜂一样，知道吗？蜜蜂它去找的时候要找那个香，就过去了，就是去采花。那么说由这个香味到鼻子里面去，进入麻醉大脑，然后产生一种幻觉。那么说没有这个想法，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当他晚上做梦后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的意识里面的种子是很多的，知道？但是这种香味冲到大脑这里去，进入到麻醉，它有麻醉的作用，那就迷惑人的这种作用，它会迷，就是迷，就像迷幻药一样，进入到80点钟，从晚睡觉的就恍恍惚惚的语中就出来了，然后可能会犯贱，是吧？可能犯贱，所以语中呢。啊，身上这个味道打了个香味的话，最好到庙里不要打那个香味了，因为你会把那一种香味，那个迷惑人的香味呢，进入到出家的大脑子里面去，因为那种脏。如果你要是檀香还好一点，是吧？啊，沉香呢，檀香呢，给自己熏一熏还是比较好，它是对身体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你要是世间的那种化学的那种香，就会让人迷惑啊。所以呢，这个最好不要坐人家的床啊，不要坐出家，就不含鱼粽，在家的鱼粽，你不要坐出家的鱼粽。一般在家出家的床的话，有戒力比较好的人的话，戒力比较好的人，他这个床和卧具和这个衣绝对不要在家碰的，就不要在家去挨他的，就是他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他的生命，他感觉到我那个地方呢，好像不需要是。任何一个在家在你碰他，就感觉到他就是我整个生命，就是我出家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不愿意让世间任何一个在家人把我的生命碰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抛去了父母，抛去了钱财，抛去了亲人啊，抛去了世间所有的财富，为这个而来。那我说他感觉这个非常珍惜，他不愿意世间人把他污染，那就是说我们叫窝住李斯坦的，就是它是我们的一块禁地，就是说你自己私有的受孕生物，就出家人等于不要乱翻乱瞪。第四，应有纯水戒，这个是不存在的。纯水就是说水里有虫把它喝下去了，然后现在都是自来水这个不需要的。但是呢，我们烧柴的时候呢，烧那个竹筒啊，它里面有虫在里面，烧开水的时候呢，尽量的敲一敲啊，这个打一打啊，然后再去烧饭。那说你们在家里居士的话，就是说烧柴的时候，那个柴就是说竹藤子里面有好多很多这个动物在里面，然后呢你自己放锅子里烧的时候就把它烧死了，但是烧之前呢敲一下，或者说我们到厨房锅子里面烧，不过现在可能都是烧那个什么羊啊，煤气要好一点啊。然后邪难独行戒啊，这条戒我每次看到这条戒，我觉得哎呀太慈悲了，就这种感觉。就是说独难嘛，就是说人就怕在外面，就是因为我感觉到在外面走路一个人呢，确实很恐惧，就是即便我们出家一个人坐在那个火车站了，我感觉到好孤独，就是并且还有点恐惧感，就是有点恐惧感。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傻傻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多人看着你，就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走路最好不要走啊。所以你们菩萨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的两个人，有两个人一起啊，到寺庙里面去。不要一个人呢跑到山里面去啊，非常危险的，因为产生一种幻觉啊，这种幻觉是很麻烦的。所以一个人不要到山里面去啊。所以到公园里面去啊，或者一个人啊，无妄独行的，怕你受到伤害，啊，就是说你在外面去被人家伤害了你，怎么办？是不是？让你破戒怎么办？所以都说离世戒，就是说一个比丘不能到一个比丘尼寺庙，一个居士、一个男尊师父不能到一个女尊的寺庙里去，也同时呢，一个女尊不要到一个男尊寺庙里去，必须要结伴而行。如果你真是真是菩萨的话，就是说到寺庙去，他也清净，你也清净，只有两个人才有安全感，只有两个人才有清净的感觉。打个比例来讲，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啊，我的思想呢，这种思想 就没有善量了。思想是思想的善量，它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文字上面的善量，还有一种呢精神教育，就是说你站在我面前，我两个一起在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走路啊有力，有力，感觉到就是说，就感觉到这个人呢有一种呢自信无碍的感觉。但你心里面一个人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啊，他内心里面有点楚楚的状态就出来，有这种楚楚的状态就出来，就是无缘无故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一个人在外面走路是很恐惧的，所以呢，尽量的呢，特别是到南州寺庙、雨中寺庙。所以有的雨中呢，他一个人就说：“我独来独往呢，你独来独往。”我常常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独来独往非善良之辈，就是说，作为一个善根的人，作为有善根的人，他是有伴的，没有伴的人是孤独的人。孤独，你为什么孤独呢？因为人跟你合不来。人家跟你，你跟这个也不愿意，也不行，跟那个也不行，证明你很孤独嘛。为什么人家不愿意跟你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人家去呢？因为你有小秘密，就讲的，你有小秘密，你有小私心，你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藏着，不愿意告诉别人，也不想别人知道，也不想别人到你心中世界。你现在是为什么两个鱼都不愿意聚在一起呢？他里面有小秘密，小秘密。就我内心的世界我不想让你知道，然后他内心呢不想知道，然后就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呢也害得，比如说我常常讲，就是说窗子要打开，窗子打开让自己明亮一点。常常有时候呢，就是说有两个人作伴，把自己心呢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找，让自己光明利落，心中无有秘密，然后什么事情敢说。你的手机摆在外面，你看没关系，反正呢，所以你走在外面去，你就躺着。他说，当时一下子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要训练他，要训练一段时间。训练了以后呢，你的手机也给放在外面了，人家想翻就翻，想看就看了，你也没有秘密了。你就那个时候，那心里就坦然的这种状态，好舒服，知道吗？好舒服。一人呢，手机放在荷包里面，生怕放在外面被别人看到了，生怕别人来看了，那好，你就守着吧。然后你不停地就战战兢兢的，每天在牵挂着，生怕别人看你的手机，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其实没什么秘密啊，就是被人看到某一座画、某一件事情，或者跟人家谈到某一座画，生怕被人家知道了。所以每天这样的战战兢兢的生活，你为什么不让这？你看，特别你们夫妻关系，你们在家的夫妻关系，你的手机就摆在桌子上面，你一回家就把手机摆在桌子上面，你老婆可以看，然后你老婆也可以看。他怎么看都可以，哎，这样的家庭夫妻关系就非常和解，知道吗？很直啊，这样的过的生活就很快乐，知道吧？因为你把心中的秘密出来有定力以后啊，你就很痛苦，知道吧？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你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唯才达人见啊，大家这样做，在家里做一做，你感觉一下，你改变以后，你把你自己的心态改变以后，你发现你自己那种坦然的状态，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他信任你，你信任他，你将来到寺庙绝对不会有人说，知道吧？你想干什么变，绝对支持。这个时候才知道那种大方的状态多么的自由，不然的话，你永远没有自由，知道吧？然后我们过得还要被人家对不起你，然后每天钻牛角尖。到最后你心里面很多很多这些拐诀计划计量想的，明明你对不起别人，到最后面呢是别人对不起你啊，就这样状态。所以常识唯才达人见，就是说我们远远不要为钱财打别人打破人你家里有很多的楼品，或者说请人给你家里扫地打扫卫生，然后扫得不好呢你就骂别人，不可以。打小孩也不对啊，也不能够老是把被人家当成奴隶看待。我们常常不要老是命令别人，新时代在这个年代命令别人是非常愚蠢的事，知道吗？包括你的孩子你也不能命令别人呢，那是封建社会的东西，知道吗？国制，也就是说皇帝命令大臣，这一种封建的东西我们早就要把它铲除掉了。所以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师徒之间都不可以命令对方。你 我这件事情给你做，你不愿意做，不愿意做没有关系，可以不让你做，啊，我们可以商量，是吧？都要商量，不能够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不能命令别人啊，永远不要命令别人，包括你的儿子，你不要命令他，要跟他商量一下。做人千万不要命令，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听我的，那怎么行呢？啊，在这世界上面，远远不要命令别人，我也不会命令别人。他说我感觉到你能做，哎，你会去做，那我就叫。我觉得你感觉不会去做，我叫也不会叫，知道吧？那我说要我俩商量，我一定会跟你商量。要我就自己去做，我才不去找你麻烦呢。就是说我自己去做是行的。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命令你不做，你也要做，然后打别人家、骂别人家，那就不好。那说这个，特别是佛教，还是有一点封建的东西在里面藏着。因为佛教的大和尚呢，我们和尚，那说他有一点命令的这种东西，因为他是就像一个主一样，然后命令徒弟怎么做怎么做啊。那我一般不会命令徒弟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我这么多徒弟，我从来不会命令他的。从来没去找他，我命令你一定要这样做，怎么样？这样，我给你讲道理，我给你讲法，然后呢，你可不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我不叫你做，我叫也不叫。第一次叫你做，不做没有关系，我再也不会叫你了。我叫别人做，别人也不做没有关系，我自己做，是吧？我绝对不会强行的要你去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是商量型的啊。释迦牟尼佛讲，就是说啊，甚至是。可以打和尚，就是我和尚早上不上殿，甚至是可以拿个香吧在我门口等着，等着，看你和尚什么时候出来，是吧？他可以这样的，知道吗？甚至是最小的官，但是呢，他的权力最大，他可以打大和尚，是吧？大和尚可以叫甚至是，为什么呢？因为寺庙的像知识好像有很多知识，其实是互相牵制的。大的可以管小小的，不像你们主任呐、这个县长过来，主任必须要含头点要的，不是这样的，是吧？那么说你县长要犯了错误，那主任就可以罢工，是吧？可以找你县长的麻烦。他说这个是佛教的这个民主思想啊，就是说大的可以管小，小的可以管大的。我要到厨房里去拿一点腌菜，搞一点海鲜吃。他说我们的点做过来，不可以拿。那我就乖乖的不敢拿，是吧？不能拿。那我跟他就讲道理，我现在需要一点盐吃啊，跟你讲道理啊，讲到了以后给你这样的人给你。如果不讲道理强行拿，你就犯清规，犯规矩，知道吗？所以寺庙拿东西，你要到客堂去，要跟客堂这个讲条件；要你到厨房，就跟厨房的去跟点做人讲，讲了他答应了，你才能拿，不答应不可以拿，是吧？你不要以为说你做饭这样，你可以到厨房里先想拿苹果吃就拿苹果吃。你要想拿个苹果吃，先告诉一下，骨头说我拿个苹果吃。那苹果的骨头是疼的，这是常住的，是吧？你看云居山嘛，云居山老和尚剩茶叶子给那个乡里面、给村里面的干部，拿着寺庙炒的茶叶，然后给那个村长，村长拿路上去，甚至是跑过去。跑过去以后呢，搭了他，这是常住户，你不能拿走。就是说，在背后啊，那个时候，就大和尚送给他的走了以后，他跑那个甚至是跑到前面去，把他堵住。你这个茶叶是常住的，你没交钱，你要还给我，你要恩怨把他要下来。要来另外后边个一个人看到了，他说：“哎，我来付钱，把钱付着走了，啊，那就可以你拿走了。”而且拿到库房去，因为这库房拿出来的嘛。所以你看规矩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大和尚不守规矩的话，那么说这个甚至是马上就会抖，是吧？他就这样的这个性质。所以呢，这个所以叫是规矩，知道吗？所以寺庙的规矩啊，它是很正义，非常有正义啊。那么说这样你守规矩的话，寺庙就有正气出现。这样你才感觉到寺中有道，道中有寺，才感觉到一种这个修行的气氛出来。第四是禅食吃四顺戒，禅食就是吃完了以后吃了一半，然后那一半给出家人吃，或者给爸爸妈妈吃，或者给优婆塞优婆夷吃，不可以的。 你永远是下面的人，除了妈妈喂给孩子吃之外，或者孩子没吃完嘛，就是一种慈悲，就是一种慈母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作为孩子长大以后呢，你吃剩下的到给爸爸妈妈吃，那是绝对不可以，知道吗？觉得在家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呢，对比丘比丘尼吃的一到寺庙里来，一定要吃崭新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沙发不好，已经破了，我想买个新的。然后这个破的沙发呢，我送到庙里去，不可以，不可以，就是要剩就剩新的，知道？要不就不要剩，就剩新的进来，知道？因为你要把好的东西供养三宝，你怎么能把你自己用过的东西供养三宝呢？啊？所以呢，就是说惨的就坏掉的东西啊，不可以。你把它劈柴当做柴火烧是可以的，如果你当做用就不可以。但是我们在厨房的吃饭，现在我们在寺庙的吃饭的话啊，还是比较好。可是说这个一般来说不存在是禅食，因为禅食是过去出家人化饭的时候祈，因为过去要七世嘛，祈祷。那你吃了一半以后赶一半给出家人吃，那怎么行呢？但是现在的出家人在寺庙里面都是自己过堂，那过堂以后呢，他说打了一半吃掉了，那还剩下一半，那这一半没有用筷子煎过来就不叫禅师，知道吗？禅师必须要你自己用筷子在你煎过来叫禅师，你要煎了一块头都为禅师。所以呢，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筷子到那里面去煎菜吃，一煎菜煎了一口菜，他说这一盘菜都变成禅食了，变成禅食那就浪费，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只要你不用筷子在你去搞，那说都不为禅食。所以今天没吃完明天再吃没有关系的，处理只要不要坏掉都不成为禅食。猫狸是吃老鼠的，你养了它以后呢，它会吃老鼠。至于我们菩萨呢，看到吃老鼠欲心不忍，所以呢不应该养它。你养它，然后呢它天天在吃搞老鼠吃，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实在要养猫，你可以在颈子上面挂一个铃铛，然后准备一些猫粮啊，要给它吃饱。所以呢就也不要它死掉了啊。如果你家里实在要养猫，必须要搞一个铃铛啊，挂在颈子上面，它走路的时候呢，走路的时候叮当叮当的响。但是呢，养猫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人摸一下，那个人摸一下，然后呢，好多出家人呢就喜欢摸猫，在家人也喜欢摸猫，因为猫它是一种玩物，在人养个猫就变成玩物了。然后呢，我们不愿心去修道，然后拿很多的心思去跟玩猫。因为猫，假如你家里面就这么大的范围，那个猫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你每天把这猫抱在怀里面摸啊摸啊，是吧？就是摸。那么说，这猫身上也很温柔，是不是？它有情见出来，再加上你摸猫的时候，你心里面对它依依不舍，这个依也变成情见。然后猫以后要死的时候，你会难过吧？就变成牵挂。所以在家里养猫啊，肯定是不好的，包括狗也不要养，觉得不能养猫养狗。那么你养了它以后呢，它有失意罪。什么叫失意罪呢？它让你牵挂，让你执着，让你生情结，让你呢放不下它。然后呢，然后你没有心思休息，你在打坐，它不停地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是不是？那你还有什么心思去打坐呢？现在小孩子多了都不行了，小孩子在玩，那我们就会盘到玩。就是说为什么像小的鱼人与小孩难养眼，他并不是说他坏话，就是说那个女人呢，她喜欢看到小孩子的时候心就在动，就想牵着他玩嘛，摸摸他，就是摸摸他，牵牵他，然后呢心思呢就到那里面去了，他就哎，小孩子玩，他玩得特别有劲。他说本来出家人坐在那个地方语语不动的，那时候小孩子过来了或者猫过来了，他就想去摸他了，因为他瞪面快，女生瞪面快，知道吗？他很快就跟他就玩去了。所以呢，他禅定的功夫就没有了，就失去了。本来是正义凛凛的，然后呢，变那个猫狗这些东西，还有孩子这些东西，这样的一抱他，你马上就像就像妈妈一样，啊。所以你们在家居士常常培养他的话，就变成这种状态。所以， 虽然不能出家，最起码养一股这个出家的气质啊。然后牛羊家，牛羊，你家里有牛有羊，因为过去的话，这个中专家需要牛跟羊啊，养羊啊，鸡奶啊，或者说剪毛啊，为了自己生存啊。像北方还养羊，为了自己糊家糊口啊。那说如果不要养就没有，你像北方内蒙古那一带还靠养羊为生呢。那说还养牛，假如说这个还有马是吧？还有骆驼，还有驴、鱼啊，这些动物都是为了走路啊、工具啊或者土东西啊，这些都是为了的。但是我们养了它们以后呢，应该给它洒净，洒净给它皈依三宝。如果你看到这动物不给它皈依三宝，那说它有过失。就是作为菩萨，是念念之间不忘记尊生，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人给忘记了呢？是吧？第十七，这个不屈许三衣作三衣波赞戒。他说这个我们出家了以后呢，要给他买衣服，靠在家人供养。过去出家人所有的三衣钵都有在家人供养的，那么现在我们都不需要了，一般受戒坛上面都会发出来。一共某一天传戒的时候呢，你可以拿钱，大概1000多块钱一套。他说这也是很大的经济的，就是说你要是300个人就要300套，300套的话一个人就要花1000多块钱。我们这件衣服一套下来要1000多块，还有2000多块。我们那个走衣都很贵的，那么鞋子啊各方面呢要靠在家人供养。所以呢，有人说我哪有那么多钱供养呢？你可以供养一点点也没有关系的。但是作为菩萨的话，这是你的义务，我们出家的衣食一定要靠大家的啊。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把出家有四件事情：一腰、汤、住啊，这个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地方要把它准备好。那么我们要睡觉的地方一啊，那么说我们要汤就是喝水汤，还有呢我们这个腰，我们生病了要腰，这些东西都可以供养寺庙啊。你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医疗保险啊什么东西啊？他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你们用不掉的，那么说你腰啊，买一些这个茶的这些腰啊，那么说我们可以买一些不会坏掉的，可以供养在课堂里面啊，东林寺啊或者是云居山啊，放在咱们课堂里面供养他们，供养腰，你供养给他们以后你身上就没有病了，是不是？你给人家治病不就是给你治病吗？啊，你要修，要会不吃啊，给人家吃就是给你吃啊，你说你给人家治病就给你治病了，你给人家衣服穿，你将来就是金，你将来就黄金驾身了，是吧？你将来又黄袍驾身，你可以做皇帝。说你不吃哪来的呢？提前进去一下，田地的话需要杀尽，包含我们这个菜地都要杀尽啊，你们家的菜地。那杀尽的时候，在家里可以念大悲咒水，在家里悄悄的念大悲咒水，念7遍大悲咒，然后呢搞这个养殖，搞个瓶子装在里面，然后到菜地里面去，那蜜子里面搞干肉丸放在里面，然后搞一大盆水，那种水你也可以搞那个叫什么的呀，喷雾器啊，喷雾器，然后念大悲咒放在喷雾器里面，然后这样打，是吧？这样打。至于你家的菜地里面全部都杀了尽，杀了尽跟尊生结缘。乌家令名戒，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做什么事情呢都要令贫，不能够呢大声小抖啊，就是说你曾经来呢是过像过去那个地主一样啊，进来的时候是大抖进来，然后出去的时候中间呢，过去的地主知道吗？老人应该知道，他出去的时候呢，他那个斗啊底下有2层，然后进来的时候就把那1层抽掉，然后打进来，然后卖出去的时候他就在中间就加了1层，加了1层就卖出去，叫大乘小斗。他说所有做生意的都会这样做，对吧？还有那个卖菜的人他一定最巧，就是说他那种手一拎，他可以让人家少好几两，真的很厉害的，我听说啊。所以我们做菩萨呢就不应该这样做啊，应该令价令这个要令贫。非时行于戒， 飞出行于界。受了菩萨戒以后呢，男女就男女就是夫妻关系，也要在 正当的地方，不要在不正当的地方，乃至于时有时间了，父母的圣诞是不可以的，菩萨的圣诞不可以，还有不好的日子，你像五月多月，还有哪三个月，是哪一个月啊？尽量的跟夫妻关系还是要产生助力，这也是保护我们，也保护你们。那说让你们呢啊，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身心清净。偷关税戒，就是说自己呀不要偷关税。关税是我们中国有13亿人，那说每一块钱都要分成13亿份。你偷了他一块钱，偷了税一块钱，就等于偷了13亿人民的钱，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就像我们偷寺庙的钱一样，偷寺庙钱的过失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寺庙钱去十方，你偷了一块钱就去偷了十方，那这个过失你生生世世完不了。过去释迦牟尼佛讲说，富光一粒米大于西米山，恶闻不了道，披毛戴过华，就是说你了道的话可以把金子都花掉，如果不了道就一粒水也难以消化。但对于你们世界人来讲的话，偷关税也是一样的，因为税是13亿人的，如果你偷了他一块钱，就等于偷了13亿人。所以你在家里面不要随意的偷税，尽量的呢，你在做税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商量，我一年交多少税，我一年交多少税，你不要跟他就说想找便宜，要不然就说我老老实实的交税。我告诉你，你要交税，你钱赚的就越多。如果你不交税的话，你偶尔的赚一点小便宜，就是说这浑水摸鱼，就是说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但是你也发不了大财。告诉你，小偷发不了大财的，就是说你占这些便宜得不了大财。所以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永远发不了大财，你要紧紧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偷税我不如晚税啊。那说常常的偷，常常的偷，那心里面老是计划啊，又怕人家查到。那说这样的常常搞久了，你心里面比较丑屈。犯国制戒第22，如果受了菩萨戒以后，不能犯国家所制定的戒律。佛教的味道叫爱国爱教，没有国家就没有佛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爱国啊。所以我常常就是说，对我感觉到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讲的话太重要了。你爱国，国家就会爱你；你不爱国，国家就是我稍微讲一点爱国的话，政府人对我特别的开心；我要稍微讲狠一点话，他就会说：“那没有国家，你在哪里来？你在哪里做？”他马上就会对你很狠。哎，我说我爱国的，或者说我有实际的行为，比方说我每次说，政府人就说：“能不能去做一点慈善事啊？照顾一下老人，还是说，这个将。”将来军将有几户人家很可怜，需要我们去帮助。我马上说，我已经在等待着你很久了，希望你来找我。我就是这样说，因为让他开心，是吧？我也愿意出，那多好啊，他多开心啊！你们也不要，我没钱呢，我现在自己寺庙的出家人都没有钱用，都没有工资发，都没有衣裳可以发，我哪有钱给你们？这样一讲，那就麻烦了。说这个人家给人家政府没有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爱国家。所以呢，你作为你们受菩萨戒以后，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你就爱国家，才能够体现出一个菩萨的一种心量。然后他是学佛的，确实呢，他非常爱国家，很感觉。他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父亲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搬家吗？人家跟我父亲打架的时候，我父亲常常喜欢跟人家打架，我会呢，我不会拿我父亲，我会拿别人，我生怕我父亲把别人家打了，把他打破头，打破了这个一脸，至于我把别人家拉着，把别人家扎着，就这样，然后把别人家拉走，把他编过去，然后跟他讲道理，我都是这样拉架的。我父亲说我该不向外望，事实上我想保护我家，我必须要先拉别人，这样。也就是说，你要想爱佛教，你先爱国家，爱好国家，给人家的感觉，菩萨是爱国的，佛教的呢是爱这个社会的，给人感觉佛教的心呐，永远是把这个大家一个大家庭当作是自己的家。我不是把你说我的佛教的圈子，别的人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的。至于人家 所以这样的呢，佛教就会兴旺，知道吗？所以我们眼睛呢，不要老是盯着佛教的这个。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一定要投入到社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需要你帮助的人，你一定要去帮助他们，多在路边看看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他。人在街头上等过人来，我天天在天王殿坐着干什么？就等着那个街上那个不行的人呢，走着走，真有一个还窜进来了，那我就迎接他。就是街头上啊，弥勒佛化痴呆，在街头上等个人来。所以说弥勒菩萨，我就坐在我那个天王殿门口，就等着世间人往前走。那你们也应该这样做，就是啊，首先要跟世间人多结缘啊，为什么佛道现界人缘嘛，心时不供养三宝戒，有好的一句首先想三宝。我们这里有很多句子非常好，一旦有了好的一句，就拿到寺庙里来啊，不管是什么东西，拿到厨房供养师傅，是吧？他说供养我的东西，我都会供养斋堂。那斋堂呢，很多人这个拿吃的东西，反正斋堂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我那个拿下去的。有的人呢，你不要再拿东西给师傅吃了，那就等于不拿东西给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吃了，因为我们出家人吃的东西都是从我们楼上拿下去的，就是什么香菇木肉啦，什么这个，只要是吃的东西，包括是保养的东西啊，很多很多东西，你在厨房里看看，反正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从我在那里，在我楼上拿下去的。我自己吃什么几乎不吃东西，除了喝茶之外，现在呢连茶都不喝了，现在连茶都不敢喝了。他说你茶都不喝了，那我到底吃什么？什么都不吃，倒是。至于在我的上面有很多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你想知道我从来没有。所以我常常给我自己，就说要我吃一个苹果，我都会告诉你发心来吃吧，发心吃苹果，知道？如果不发心，这个苹果我都不想吃，知道？所以在我的楼上所有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今天毫不犹豫看他们在吃这个芝麻糖，我看着吃，我也伸手要了一个。就是说那个麻糖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一直没拿。但我有看到别人在吃，在吃吃嚼嚼吃，哎，我也吃一个，我就拿了一个吃了一下。那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拿东西吃的时候，我好奇怪，好稀奇。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上面拿过东西吃，所以我很少吃饮食的，几乎不吃饮食，就是我根本不吃东西，可以这样说啊。我连晚饭都不吃嘛，因为我不爱吃东西。你不，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些说师傅不吃我就不剩了吧，千万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如果不剩了，我讲的土地，我那么多土地在那个地方，没人宰他，他们也发几个，是吧？大家看到，今天发个苹果，明天发个饼干，后天发个芝士，那个都是从我那边拿去的。你要不拿过来，那他们就没有的吃的。所以我们这么多土地要吃东西啊，所以该生过来供养的还是要来生供养，知道吗？你不供养，那我这个土地不饿死了？你连好吃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搞误解啊！其实我没有吃什么东西，也是吧？因为我要吃，那我早就生病了啊！那么多几十年来，多少人生病到了上面去？如果假设我要是乱吃东西的话，那我不早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心时不供养三宝戒，一定要记。就是说，这个好东西，你不能到寺庙来，可以逐个土里，可以逐个土里。有时候我们可以骄傲地想一想，师父啊，我不能供养你，我在这个地方供养一下。你就在家里把那个香蕉举上来，师父我供养你啊，这也是对师父的一点尊重，是不是？你看我师父供在那个地方，每一次看到师父，我也可以供养他，他是一张画，是吧？一张画我也要供养他，是不是？你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想啊，也可以供养印光大师啊、虚云啊、和尚啊，或者是现化山人啊，或者某某法师啊，你都可以供养。这样一个我讲的是笑话，那最重要的是供养佛啊，供养三宝神宝，不念僧只作戒，这个非常重要。你们居士在寺庙里一定要请出家人照顾啊，不可以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以出家人讲，就是这个僧就僧，而不听说法赞叹，就是出家人说法要赞叹，就是说赞叹，然后呢，自己自就是不赞叹，然后自己自作主张，这样优婆夷呢会是优婆塞优婆夷戒。 大家照顾师父的时候，永远要记住，师父说是三宝，三宝。他说三宝里面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规矩，这些规矩啊。那么说你们要照顾师父，必须要通过当家师，通过开堂，通过我们禅坐啊。你就说一般按照规定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见师父的，你要经过开堂的，都要经过开堂的。所以呢，啊，什么事要跟当家师互相商量一下啊，不能够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二十五，不漏让僧前见，前面也讲过了啊。看到比丘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让出家在前面找，你在后面找。供养出家人，供养出家人也很重要。受了菩萨戒以后，一定要等着这个道理，到寺庙里去供养出家人。你可以包个红纸包，然后里面放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都可以。然后呢，供养出家人，然后供养自力更生，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那么一个寺庙里有五个出家，就等于一个僧团。这个僧团的功德是非常大，知道吧？一个出家的功德并不大，一个僧团的功德就非常大。然后呢，你包五块钱，一个红纸包里放一块钱，然后这样一个一个的供养，那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啊，五百罗汉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佛陀啊，非常赞叹僧团，是吧？要我们居士菩萨要这样做，这样学，学干什么呢？做给别人看。后来人学佛就知道，哦，我们要供养出家人，并且次第供养。比如说这个出家师父好，我带到庙把他带到，就是很多出家很少，然后呢四个出家包一个出家。那时候居士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一半居士对这个师父好，哎，这一半居士一看反正你跟他好，他就换一个师父，那我就对这个师父好。然后呢又有四个居士呢说我就对这个师父好，然后那个四个居士呢说对这个居士这个出家人好。然后呢我们这里面就有这么几个出家人，然后被居士给分掉了。然后呢过几天这四个师父呢去，师父我带你去吃饭，那个四个居士呢就他带我也要带，就说我今天带你去吃饭，今天他们带上，那把我庙的人带不带惯了，那我禅坐十番禅坐就变成什么一个道场呢？就变成居士把它分掉，然后我们寺庙呢就集中不了。然后呢就见呢这一半的居士给你们出家，咕哩咕哩呱啦呱啦的，这个刚好就撕裂出来了。然后这一半的四个居士呢，有几个就的把这个出家干了。那说这变成破活火生的，来想想这破活火生的，所以你们居士一定要以大主以禅坐为主，要保护团体。你不能够四个人一半，四个人一半，四个人一半，把我出家给分掉了，我就没办法管你寺庙了，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供养出家，次第供身，不能够把出家拉到外面去吃，一定在寺庙。所以人家请我的时候，就说我寺庙的很多徒弟，你要请不请？要我们就在寺庙里供养出家的。所以我们这里好多居士常常想请我吃饭，我都不会去的。然后你要供养我没有关系啊。我这里这么多出家你要行不行，我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居士做菩萨要想护持一个道场，要护持他的兴旺，你必须要于法做给别人看，还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你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供养出家人不要呢，要不就是因为供身供斋供禅坐有三个供。供身就是单独的把钱拿给开堂，开堂给你分啊，我们一分钱不会留下的。有人讲呢，那么供斋就是拿这个钱去买菜有这个。那说供这个三宝，供禅坐，就是说我们放在开堂登记开票就可以了啊。有的人呢会找当家师或者找主持，然后我这个钱是建庙的，我这个钱呢是打斋的。我这个钱呢是供身的，它会自动分开啊。那说过去做佛事的话，都是用这种方法做佛事的，就是说比如说不需要什么做三慈信念啦，做温山做咽口啦，不是，过去就是供身供养出家人，就是供斋，可以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是供五个出家或者是供团体僧众，就可以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过去的操作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棍身就可以操纵自己的锋芒。第二十七养船舰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船，被种种名利色，被色身相物错法困在这个地方，我不能够脱离苦海。他说你自己是船还不知道，你还养船，所以看看船就想到自己，我五十一年六条神，六道轮回的生死，就是被色身相物错法把我困在了死死，我今天还不能出去。那我说我今天想钻出去，钻出去就像那个船一样，我要跑去要解脱。所以看到船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啊，你不能够再养船了。所以养船很痛苦的，知道吗？那个船养好了以后呢，要把它船解了，煮了以后呢，把它丝给拿出来。那怎么拿出来？要到锅里去煮，煮了以后它就放丝，然后拉出来。然后这样的那个，你说人那个丝透进那个丝，那个船才会死掉。就像把你身上的那个丝透进的，透进血丝透进的，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他。那漏运病不能世俗见，看到人家有病的时候呢啊，那我们要把他照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啊，就是说这个看到人家生病啊，一定要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你不能做的话，喝盏恭敬低头啊，替他念佛忏悔就可以了啊，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这样去做呢，得是一罪，不起堕落，不进去做。好，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